江风漫谈，朋友们好。只要阿谀奉承者相聚，魔鬼就会来参加晚宴。我不知道习近平先生身边到底是谁啊，帮着他最终为这个国家做决策。但是从一个愚蠢走向另一个愚蠢，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我跟你说，这算是一个奇迹了啊！中共搞2025计划，说中共就是中国可以走向制造强国，搞这么一个十年纲领，结果呢？你看中国啊，它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但是连一个圆珠笔笔头都无法自己生产。你说它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啊？赵紫阳时代的时候，国家搞这个高层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你顶层设计国家政治制度、民族的发展方向，你是要这个政党冲出困境，你根本就没有来考虑怎么样人民活得有尊严。在这种的国家发展的这个方向上，产业不可能有创新，不会有从人性深处激发出来的生命力。其实你这就畸形发展的2025计划嘛，是吧？通过什么国家补贴了来满足一些可以让中共控制产业链的厂家，那好嘛，结果你看川普贸易战正在是找不公平贸易的对象呢。哎，你好，你2025名单出来了，好，就按这个来吧，啊，根据这个产品来施加关税，一打一个准。你看2025后来这政府报告上，上一次是这个人大就不敢提了嘛。千人计划，哎，这直接挖美国的顶尖人才，挖他们身边的这个科技科研项目。结果呢，千人计划成了美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佳名单。国内院校大企业纷纷就把这个名单也拿下来了。你说嘛，这千人计划是荣耀还是丢人呢？一带一路，哎，21世纪还玩18世纪的殖民游戏。结果呢，也不用美国人情报部的什么什么川普去找他了，瘟疫找上门去了，顺着一带一路就成了病毒散播的途径。这些都是国家的重大误判，你不在体制上进行纠错，反而为了保全领袖的脸面呢，压制纠错的努力和声音，这国家的航线就越走越偏。2019年香港反送中就已经是中央政策重大的判断决策失误，对吧？摧毁香港经济，撕裂香港社会，同时也撕裂了中港的血脉相承的纽带，杀害香港年轻人。中共自己也在国际上丢尽了颜面嘛，香港人权法，对不对？香港区议会选举，这个中共都是灰头土脸。更重要的是什么？最终丢掉了花费无数力气打造的台湾的统战局面。当然了，这邪恶越猖獗，正义越彰显，是不是道理？正是看清了香港的惨呢，那这香港年轻人说我们的惨呢，只能让你们看一次。台湾的朋友啊，就你看台湾幸运的选择了彻底抛弃中共。但是魔鬼的晚宴还在继续，这次习近平啊，又在这阿谀奉承中选择了愚蠢。疫情之后的两会迫不及待地推出了香港国安法，这个不是说基本法23条的香港自行立法，是什么呢？跑北京来了，全国人大直接就香港的所谓国家安全问题实施立法，然后我再派一个国安机构入驻香港，那不是要抓谁就抓谁吗？是吧？可以制造10个、100个铜锣湾书店，可以制造10个、100个、1000个肖建华。要知道23条比送中条例对香港的自由和人权伤害要大得多呀，要直接的多呀。你想为什么这个他会在香港经历了整整半年多的大型反送中运动之后，这个社会气氛刚有些软化的情况下，他又召集来一个人大版的23条呢？国际社会和香港会有怎样的反弹，他预料到了吗？那香港会不会成为引发新的中共与世界的对立冲突的焦点？香港前途如何？哎，我们，今天继续说说这个话题。先说说这个中共人大立法做出这样的极端措施，它有怎么一个背景考量。首先呢，这个中共啊，它现在全球扩张野心呢，这段是这几年的2015年之后尤为严重，受到西方抵制。它这个独专制独裁的社会治理模式对全球民主体制，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冲击非常大。到了2017年川普上台，保守主义的总统上台，矛盾就爆发到极点了。随着美国将中共定义为战略对手之后，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全面冷战的模式。 中共曾经判断说是把宝压在今年川普总统大选上啊，说他连任失败，希望民主党左派上台可以对华政策轻松一点。民主党嘛，虽然也骂娘啊，但是务虚不务实嘛。那这种对抗可以让中共获得多一个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而根据国际问题专家们的分析，普遍认为中共只要再来一个十年，在国家实力、军事力量上是的确可以跟美国现在啊这种能力啊进行有效抗衡了。但是这个赌注呢被全球疫情的爆发打断了，美国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大萧条时期，死亡人数超过了越战、朝鲜战争，直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论谁上台，对中共进行追责都成为必然。而这种追责你看看得要多少钱呢？金额超过了战争索赔，那你不用一场战争，你想你能把这钱要回来吗？既然不可避免一战，中共就要把国家放在战争模式下去研判了。香港是东方的柏林啊，当时柏林不就是中西方对阵的前沿吗？现在是等于放在东方了，中西方对阵的前沿了。所以北京决定下重手，尽快管控，这就是中共人大国安立法的大方向的判断。其次呢，是不是真的打？哎，你想中共这种这必须要用枪炮来教训的，这骨子里的这种流氓未必啊他真的肯定敢跟你打，未必见真章啊啊！但是即便不打，或者说小规模的打吧，是吧，真正的来一个大的妥协啊，对西方来一个大放血大赔款，我觉得这可能很大，可能性很大。即便是那样，香港也是一个不能退让的中共的桥头堡。对于香港真正的一国两制，在目前的形势下高度自治，对于中共独裁者来说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反叛嘛，啊，就等于帮助西方国家自动的占据了对中共冲突的前沿阵地了。香港的这份公民社会意识，香港这份民主精神，对大陆啊，那从高官权贵，你想谁在香港没点生意啊？是不是没买个楼什么的？再到沿海发达地区居民的影响力，那也很大呀。居民谁没去周大福买个金买个银呢？是不是没去那弄过奶粉呢？这些东西，这种交流是中共集权无法完全控制的，所以他不全面控制香港，就非常容易突破习近平所谓的港独的声音，突破深圳河这个底线啊，他怕影响内地，这就是当下最大的历史背景。所以呢，在这个判断前提下，那中央呢考虑立法，它还有一些具体的因素，我们再把这因素再展开一下啊。然后首先嘛，这第一，这个疫情之下，你像这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度自然会下降，香港社会对群聚的这种恐惧吧，可以说啊，街头运动的这种热度呢，他认为也在下降，是吧？大家得戴着口罩，可能也不敢出来了啊，病毒还在嘛。第二是什么呢？由于疫情啊，让整个世界经济跳水，中共对外经济呢，它也受到重大打击，开了工啊都没订单了，外贸啊投资总量迅速缩水啊，往里面来投资的人几乎是看不着了啊，往外拿走钱的人也不少啊。香港作为金融窗口，这个城市功能啊开始下降。第三呢，你们看这次两会哈，李克强报告已经明确说要过紧日子了，这个你看一个月前还这个锣鼓喧天要全面小康的，朋友们记得吧，跟那个政治宣传的背道而驰了，说明什么？中共的确是撑不下去了，真没钱了。那么好，在国际压力内部压力极度加强的情况下，闭关锁国是一个趋势，哎，至少他要封堵国内外直接联系，要控制香港，控制这个南风窗，哎，让他这种这个国际化都市的金融贸易功能让位于国内，维稳闭关锁国的政治需求啊，现阶段政治需求更为重要。第四是什么呢？香港这个金融地位啊，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地位，因为中共的折腾已经严重下降了，所以中共对于香港的这种投资集散地的需求大大减少。你现在这个来自国际上对香港问题是有实质性的制约力的，只有谁啊？只有美国，只有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里面有对于香港的约束，对于香港特殊关税优惠地位的确定。你找英国人，你找他的前主人英国人，英国人现在是根本管不了香港，连说句硬话都不敢说啊，只有是像彭定康啊这种前任总督啊，哎， 是义务性的、象征性的、道德性的发泄声而已。只有美国人在制约香港。那想在现在这种经济和政治现状下，美国人对香港的自由港这个地位啊，他的这种制约啊，对于中国来说，中共来说，哎，你制约去吧，我不依赖他了。所以这个美国原来这一项过去非常有利的制约条件，杀伤力不那么大了。与中共的这个政治稳定上的这个顾虑啊一比较，你看香港会不会成为搞乱内地的源头呢？哎，跟这个政治考量一比啊，中共啊就不惜毁灭香港繁荣啊！你把他的关税地位取消，你取消去吧啊，我不在乎了。一百年给你一个渔村，一百年后我收回一个渔村，哎，一点不影响皇上端坐皇城。第五点啊，第五点，人权法案啊，对于官员的制约呢，在香港是有约束力的。好多官员也好啊，这个头面人物精英啊，在美国呀、啊，在世界各地都有生意，买有房产啊，有参股投资。那很多建制派在香港他就不敢动，一个是在立法阶段啊，一个是在执行阶段，他都不敢动啊，会遇到重大的阻力。那么你想，哎，这个事儿我拿到北京去解决去，人民大会堂把门一关，那加上今年你看外国记者几乎都没有，几千人黑压压的，谁举手谁没举手啊？你美国惩罚谁去啊？是不是？不知道啊，没有一个打击的对象。叫暗度陈仓啊，你知道吧，中共这种耍小聪明小动作有的是办法。因此呢，北京人大立法可以绕开美国的香港人权法的有效打击。这就是人大敢于下重手，不怕美国的手中王牌，这个香港人权法的原因。我们开头不是说了吗，什么叫做误判啊？对于国际形势的误判往往来源于所谓的利益考量。啊，觉得这个世界上嘛都是有利益就是朋友，是吧？对于社会反应的这个考量呢，又往往忽略这个社会啊，其实是人构成的。那么人的因素呢，人是有情感的，有文化，有信仰的。中共认为美国方面不会迅速有效反制，是因为有利益的考量。香港社会不太会动，哎，是因为他是没有考虑到香港人内部的这个人的情感和他们人性方面的因素。那美国方为什么不会动呢？中国分析哈，还有两个月就进入总统大选冲刺阶段了。美国社会在这个阶段你知道是最分裂的时候啊，两个党互相掐，对吧？民主党如果全力支持川普还击中共，在香港问题上使硬使强的话，那不等于给川普加分了吗？因此在川普具体执行惩罚中共香港问题上，他会去制约川普。第二，中共分析是什么呢？中共认为啊，就是已经主动停止报复性关税了，对吧？然后呢，购买农产品上据说也在纷纷的购进，也在花钱，这都是为了取悦川普。认为商人川普是看重原有的中美贸易协议的政治资本。去年啊，就在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最火热的时候，也是在反送中运动最白热化的时候，我做过一期节目。就说川普当时是不是在用中美贸易交换对香港的干涉？那这次中共还是这么一个思路啊，他认为呢，把这个事情中美贸易拿出来，我只要对川普你表现好一点，川普一定在香港问题上做软化表现，啊，尤其是你看看香港有8万那这个美国人工作，1300多美国企业，几乎所有华尔街的大型金融机构都在香港有办事机构，甚至有他们的主要的业务基地。那你想，现在川普会在如此差的美国经济环境下他去大动干戈吗？中国认为川普一定会投鼠忌器。那么事实上呢，人大前天立法的事端出来了，昨天到今天呢，美国与欧盟一刻不停的相继发表严厉声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吧，他是发布声明明确指出说，如果北京强行推出涉及香港的国安法立法的话，美国一定会重新评估香港的特殊地位。这就是我们原来说的是吧，这个香港人权法案的这个问题了。中共认为说顾虑重重的川普呢，也没有想到第一时间出面了，他是用他特有的口气说的，说没知道那个法案的内容，但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发生了，我们会强力解决这项问题。 与川普总是意见不一致的那位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是第一时间表示了，说北京是在尝试终止香港的一国两制，这种判断都是非常明确。所以中共认为的美国在政治上在香港问题上有分歧不但没有发生，甚至应该犹豫的川普总统居然也斩钉截铁的明确发声。你看川普那个态度，用我们大白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敢干我就收拾你，哎，是不是这意思，对吧？所以说整个对国际形势对美国的这个研判上中共错了。中共也许依然沉醉在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这样一个黄粱一梦当中啊。实际上这次疫情已经让全世界看得很清楚，跟中共走得越近越依赖他受到的伤害和侮辱越大。美国，你看川普计划在第二任期内本来是开展这种对中共的这种全面对抗的啊，甚至可能说不惜中美脱钩的，结果你看这个日程表因为中共自己的张狂已经提前到现在进行了，你还按照三个月以前的判断能行吗？蠢啊。昨天我在节目中提到了这个美国人权法案呢，人权法案对香港对中共目前还有多大的制约力，是否有更多的应对来制约北京人大设立国安法这个企图。那么今天我们看啊，这个新闻已经出来了，看来蓬佩奥和美国议会实际上的确是早就已经预备了啊，这比我想的周到多了，提前量大多了。蓬佩奥你看他不是这个延迟了递交香港自治状况的报告吗，对吧？他就是要等这个情况出来了，哎，就是叫什么，就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看你魔的表现这边才能出招应对啊。那么好，这次美国国会参议员啊，民主党的范伦，共和党的图米，跨党的早有商议。你看他说这等于是看透了中共耍小聪明了，你知道吧，他们就在北京公开要推动港版国安法几个小时之后就声明将推出法案。那时候这法案是不是早就准备好的，对吧，要制裁任何侵蚀香港自治的实体和官员。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人民大会堂啪把门子一关了，然后在里面谁举手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该惩罚谁，该对谁惩罚啊？他吃大锅饭，哎，把推责任，那你要执行谁罚谁不知道。那好，谁跟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公司做业务是不是有人呢？有银行，哎，你不知道他是谁，好吧，你到香港来搞国安机构的，来执行这个法案的得要有人来做，是吧？人民大会堂我放你一马，你谁敢到香港来实际操作的我来罚你，我罚不着你我还可以罚谁啊？罚银行，跟他们的实体跟公司做业务的银行也接受惩罚，这一招就厉害了。因为美国控制了全球银行交易啊，你好，你谁按照国安法去香港抓人就罚你，甚至你什么，你租给北京来的国安局，你给他租写字楼啊，让他做办公室，银行给不给你开户都成问题。所以这变得什么，更加广泛更升级的制裁方法。那么我相信更大的更宽泛的制裁条例呢会不断推出，就看中共走到哪一步吧。另外中共对于香港社会的反应啊，其实也是重大误判。大陆社会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真心希望啊，北京这个中央政府对香港加大管制权的，都说护旗手护旗手，谁是真正的护旗手，是不是媒体说的呢，还是发自内心的呢？当年袁世凯并不是说脑袋一热就去当皇帝的，近代史上最坑爹的就他那个长子袁克定嘛，对吧？袁世凯当年是要看那个顺天时报，顺天时报因为是日本人出的，他认为说日本人出的报纸多少有点客观吧，啊，就天天看那报纸。结果袁克定呢为了促成袁世凯当皇帝啊，其实他让袁世凯当皇帝，他长子嘛，是不是他就当太子了嘛，是这个打算。所以他为了这个呢伪造一份假报纸，哎，假顺天时报也天天出版，啊，然后呢上面自己找写手写歌颂袁世凯的文章啊，说呢咱们家祖坟呐，啊，上面长出了一条跟龙一样的紫藤，哎呦袁世凯呀了不得了，我这得了天下民意，得了天意了，准备登基了。结果有一天家里的小丫头呢回乡下探亲啊，回来嘛说袁世凯对我那么好，我给他包一包这个爱吃的蚕豆吧，哎，用报纸包了一包回来。袁世凯 报纸一打开，蚕豆一吃，吃完了《顺天时报》。耶，你的《顺天时报》跟我每天看的不一样啊，这上面没说过紫藤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天下归心嘛。硬着头皮当了皇帝，几个月后下台，哎，身败名裂。大陆民心呢，哎，就是媒体造出来的，是假的，是不是？你公安派出所的天天围着人家那个搞拆迁，打人家罚人家，是不是？城管在那里抢夺别人最后的一口粮食啊，抢夺别人最后的一份维生这个生存的能力，大陆的民心还是你的吗？还是跟着你走吗？不可能吗？那香港呢？香港的反送中运动，2019年6月到今年是2月份呢，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疫情之后，有一个叫做反中护港医护罢工嘛，对不对？持续了大半年多。年轻一代，咱们叫做本土派或者民主派啊，他这个是有基本盘，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啊，一样是非常的反共。那么中共这次的表现，疫情处理更加坚定了他们认为只有反中，并且呢自觉的跟世界的去中共化的大潮流融合在一起，会更有力量，更坚定了他们反中反共的情绪。香港民阵昨天是晚些时候已经开始召集一轮新的游行了。他们说疫情期间，民阵还有好些这些就是主办集会的朋友，因为爱惜港人的健康，虽然心里还有很多的愤怒，但是还是暂缓了社会行动，不上街了。但是我们知道民阵当年成立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董建华当年推基本法23条立法嘛。而且你看那次很巧，他也就在 SARS 瘟疫之后，2003年嘛。那这一次呢，是在更大的新冠病毒瘟疫之后，他来一个更坏的国安法。所以民阵怎么说呢？民阵说，无论你是黄丝还是蓝丝，为了香港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甚至就为了你自己那个饭碗，你都应该站出来。所以可以想象，香港有更大的啊这个社会运动啊，在等待着这个恶法的出现。中共的媒体啊，还拿一些西方国家的安全法来举例。你说，你看啊，这美国也有安全法呀，啊，新加坡也有安全法呀，哪个国家也有安全法呀？似乎想证明自己为了国家安全的名义啊，通过这样的法案呢，无可厚非。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不就说了吗？没有任何国家允许在其本土啊本国领土从事分裂国家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说香港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所以呢是中国内政，任何国家呢外国呢无权干预。你说每个国家都有安全法，是都有，对吧？我们知道，你看这个当年这个江西啊，一个好好的采茶民谣，结果呢这个红军苏维埃给他弄成了什么叫十送红军。一个这个陕北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叫什么叫信天游啊，结果呢被他唱成了东方红，歌颂领袖。你说他有什么样的事情不会用来歪曲啊，用来去愚弄镇压人民呢？在中共的心中啊，他说香港人比台湾人还要坏，他说所有的香港人都逃不过三类人，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培养的啊，1949年跑过去的反革命，大逃港逃过去的，被社会主义恶跑的，他肯定对社会主义没好感嘛。所以你看香港他认为就三类人。国安法一来，你说我要高度自治啊，港独得抓你，你说我要民主自由，你颠覆国家啊，因为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民主自由的嘛，对吧？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蓝丝还是黄丝，国安法来了，你的自由尊严丧尽啊！什么蓝丝黄丝，到时候通通啊一丝不挂。香港的年轻人黄之锋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说，黄之锋他说要和共产党斗长命，这广东话叫刀长命啊，就是比这个谁的这个命长长寿。他说要和习近平斗长命，呵呵，很有意思嗯。黄之锋说呀，过去他们年轻人知道这个独裁专权呢，只要习近平他一天还是中国的主席，香港有民主的机会是零。他说我们就看看香港千禧年之后这一代长命，还是习近平做主席做得长。 这是香港年轻一代的决心。黄之锋说，我有很多的朋友比我更勇敢。江峰漫谈，我们今天节目做完了，在此啊，祝福香港。